所以你前面看好像他们是被淘汰了，实际上这场仗啊，就是仍然是那个时候三万三千人出来，三万人出来，我都忘记这个数目是多少了。然后没有出来的人，这下就开始有麻烦了。这个教会啊，福音呢、啊，传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根本没想过的问题。那时候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以法莲的众人就聚集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还捉住了两个首领，啊，把他们也杀了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啊，他看到这里看的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开始打胜仗了，这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出来追，你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因为他有战略，是吧？这个又是好像不是耶和华跟他讲，他自己想象，他知道，就是 common sense 啊，不要让他们逃过去啊，他们要逃过河去，所以你要守着这个渡口啊，你们是最地方的人，把他们守着，他就把两个首领都抓了，哎。没想到他把这个首领杀了，这个头拿来见基甸的时候，他说的话不对劲了。第八章，以法莲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以法莲人是在河这边，不是在河那边。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都在河那边，
跑到他们那边来参战。
对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哦，起先这个吹角不是，他是那个谁是在一把点吹角，才对吹角。这三十四节的
打到追到那儿了，
追到那儿了。第六章的时候，三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没有说他是哪一些人，但是他打发人走遍的是马拿西地。
也前面是马拿西。
对，没有讲到以法莲地。对，就是我。
见亚瑟人、西布伦、拿弗他人，他就是没找
伊。没有找以法莲。那以法莲人就。面子挂不住了，不高兴，你没有招我们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那这时候问问你得想想，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怎么答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答呢？
这个问题我懵的。
你挺懵的，你还没有遇见这样的事吗？嗯，
就是说你们在后面为我们祷告得到的比还多吗？
那你根本没告诉我们吗？你们就去打，现在才告诉我们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基甸到底有多少时间，从他蒙召，从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到现在，你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两三天而已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基甸与他们争吵，不是他们与基甸大大的争吵？那这时候基甸怎么办？基甸是摆高姿态低姿态，他有没有替自己解释？你就看他，他摆低姿态。他就说，我所行的，对，我所行的岂能比过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摘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他是亚比以谢，这是他们本族的人。他不但是低姿态，而且他讲的很有意思。就你们有没有讲假话？没有。他是亚比以谢，我们是先摘葡萄的。
等一会儿嘛。
葡萄是剩，你们摘的葡萄是我们剩下的，可是你们剩下的。所摘的比我们强啊，这两个首领都交在你们手中了、啊。那基甸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本来他心里面并没有这个宗派分家的感觉，这杀到哪里就叫哪里的人出来打就是了。他也没说我就不要给你们打，我们就自己来打，嘿，你打不完的。他本来他心里面并没有这种门户之见，可是反而这些以法莲人有门户之见。他在那分，他没有想到说现在是耶和华大施行拯救的日子，我们从敌人的手中被救出来，他不因为这个事情高兴，他反而拿着这两个手机就来找基甸大战理论。那你觉得他这个理论，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你们能不能够替他们说一下话啊？
他们要分那个荣耀啊，分赏赐，
分赏赐，分荣耀。
嗯，
还有呢，他们跟基甸理论这有什么好理论？要还有什么东西？
就是我们没参加，不怪我们，怪你没叫我们。
问题像你们已经参加了，对吧？因为基甸讲的事情已经是那个，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
可能他们也想打仗，只是说 米迪亚打仗的时候，他们不晓得，没有第一时间赶到打仗现场。
嗯，
这个就觉得他们会给外族的人说他们不愿意上去打仗，结果吧。
嗯，
以法连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到目前为止，以法连人出了什么样的英雄？
好几个了。
像谁？
那个女先知不就是以法连人？
女先知在哪里做的？
在这个橡树的下面，你们橡树的下面好像就是在以法连。
嗯，有根本从以法连下来的。嗯，以法连人，谁是以法连人？约书亚是不是以法连人？
是的。
约书亚是以法连人，对不对？
另外，女先知也是住在与以三地的拉玛和伯特利中间的。
嗯。
咱们前面查，咱们前四世纪前期的那些地方，我们查以法连这个地方，他人的犯罪不是很大吗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嗯。
所以照这个时间来看呢，这个时候以法连的人已经怎么样？已经败坏了。可是他们又喜欢做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最早他们是谁的后裔啊？约瑟的后裔。然后，假如约书亚又是他们家的，到现在呢，做士师的像底波拉他们都在这个以法连这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下子怎么样？权力中心呢，可能会转移到谁的手上去了？
基甸里面，
转到基甸。他不高兴这个事儿、
嗯，
他不只是荣耀不荣耀，因为这是一个掌权的事情。以法连人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他们的面子，他们在里面的这个。
他说读好吧，
知道了。那基甸跟他们摆低姿态，所以基甸讲的很有道理。神已将米甸的两个首领格利和伊西伯。西西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然后基甸说了这个话以后，这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啊。所以基甸呢是一个相当有头脑，脑筋很清楚啊，就是神的灵肯定还在他身上。但是以法连人把这两个首领杀了之后，他们才有心情来找基甸理论。他们过了河来到基甸那里，为什么过了河来？为什么基甸又要他们拔头？对，他们往
横约旦河渡口。
对，那基甸已经带人打过
河
去了，对，但他又剩下的人，你们要在这边把渡口守着，把他们抓了，把他们剩下的人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米甸人都从约旦河这边过来，所以他们往回逃，就像当初这个摩押人一样，知道吗？这些东方人都从那里来的，那这时候你才看见说。仍然还有谁在跟随他？哎哎哎！其他人打一打，打一打，还过不过河了？不过河，只剩下三百人跟从他。这基甸能不能生气啊？不能生气。人们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捡好做的，做完了就算了，是不是 ？”No， 基甸一直要追杀过去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他没有说：“哎，因为河东边你可以不用管了。”是不是？基甸是哪一族的人呢？亚比以谢，亚比以谢是哪一族的人呢？能查得到吗？
马拿西嘛。
马拿西啦，是不是？
六章十五节。
啊，怎么说的？耶，我是马拿西之派。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以法莲跟马拿西是怎么样啊？都是约瑟的子孙。那以法莲一直是最强盛的。马拿西呢是被雅各反手大的小的给你反过来的，那这下是马拿西出头了，所以以法连人就特别特别跟他们过不去。但是马拿西在河那边有没有领地啊？河那边两支派办是谁啊？西马拿西，对不对？流变，还有呢西面。所以基甸呢他会继续要打过去，他这个打和前面不太一样哦，他这个打一直打过约旦河，再把他们赶回老家去，是不是？就你就知道这个基甸的心呢，因为基甸他自己其实住在河这边的，他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去赶？这里面有八个字啊，特别特别好，这个多加给我们念一下。
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
对对对对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啊，你读圣经你要会找这些话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这个，像我们墙上挂的这个日历啊，那这个多好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我们念的约书亚记，住在河边等候过河，这个话是圣经里面的宝贝啊， 非常简单，非常清楚。这个叫做虽然疲乏，仍是追赶。然后祭奠到了舒歌，舒歌是什么地方啊？舒歌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出现过？我问这个你应该知道啊。
雅各从巴旦雅拉，
对了，雅各离开舅父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你看讲到这里，尤其他把这个三百人一点出来以后，有一件很滑稽的事情。这个以法连人你就晓得，对，这些人不对劲，非常的不对劲。为什么？那我现在还要追啊，你们怎么不跟我打了呢？对吧？你就看他们安心安得很不正，现在不是没得打了，我们还要追赶仇敌，你们怎么就不跟我们走了呢？你还怪我不招呼你们？那现在还要打，你们要来吗？不来了。就你看看这些人，是不是？
只是找别人毛病。
呀、yeah, ，只是找别人毛病，或者占别人便宜。但是基甸呢，他也不是说就拼命打仗。这时候他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基甸对舒哥人说：“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。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，前面这个以法莲抓的是什么？两个首领。”现在呢还有两个王跑在前面，这不得了，嘿嘿，我们还要追他呢。那基甸如果是一个人，他去求，他求不求这东西啊？
求。
他就算求，他不用去找他们的首领求。但是基甸有没有叫他的士兵说你们去求？
没有。
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出头。直到现在为止啊，基甸是一个满分的榜样，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事情做错了。像我们常常会讲说大卫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怎么样投奔这个非利士王啊？圣经讲说他心里想说，总有一天我死在扫罗的手下，所以他就去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你不能这么看，因为大卫那时候他需要替他们想办法，所以他才会去拿巴的替他们开粮啊，去要东西啊，都是大卫出面的。因为你同工，你要照顾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一切的需要，你要照顾他们。既然主用你，那你不能只顾着打仗。你得顾了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这些事情你该出头你就出头，然后你去要你得去要啊。舒哥人的首领就回答了，这舒哥人是哪一个支派的，晓不晓得？嘿嘿，就得去看看啊，舒哥人的首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哪一族的人。然后连续两个地方到了比努伊勒，这比努伊勒就晓得就是雅各瘸腿的地方，比努以勒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一样，所以这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了：“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必拆毁这个人。”这时候你看见，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结果是谁给你捣蛋？弟兄姐妹给你捣蛋，现存的教会给你捣蛋。
对，打仗都不爽。
那个福音朋友并没给你打蛋，你打的仗蛮顺的，而大家起来传福音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你攻得很顺呢，但你要晓得后来问题都从这个地方出来。你做多了你心里面就晓得，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说，假如你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大家一起传福音啊，我没有要拉人也没干什么，别人会不会信你啊？别人不会信你，别人会防着你，因为 you are too good to be true， 你不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事情，你肯定要打你自己的地盘啊，什么什么，对别的教会别的弟兄姐妹就会眼红、嗯、这些事情是几乎是一定发生的。就是我们当初在做工的时候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，因为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花了好多的功夫在解释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看这里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来跟基甸扯后腿的，来跟他捣蛋的，就是这些人，就是这些人，对吧？那这时候基甸和他的跟随他的人就非常非常饿了，是吧？但是第十节，第十节这个才是真真正正难打的仗，是哪一个？到了第八章第十节，西巴和撒摩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克，有多少人呢？
一万五位，
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。已经被杀的有12万，但是还有1万5，1万5跟300，一个人要对多少人呢、啊？基甸就从挪巴和约比哈东边，从住帐篷的人的路上去。这上去的时候肚子饿不饿啊？口里渴不渴？渴啊！啊，虽然疲乏，仍旧追赶。然后这个是他们怎么样啊？ 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，这个时候没有角吹了，也没有这个半夜突击了，是不是？这完全是靠你什么？靠你勇敢，靠耶和华的信心，靠你心里面有一个把握，神要我们继续打下去。为什么？这仍然是神的应许。
真的没要到饼，
没要到饼，没要到东西。对啊，他们要是来我们教会，他肯定有好东西吃的，对吧？
就这么饿着肚子，
就这样饿着肚子。可是他们怎么样啊？坦然无惧。这就告诉你说，那个同心的使命同工是多么重要。一个同工，如果他你拍拍他肩膀说他好话，让你多捧他，那你这个人到后来他头脑会有问题，他会给你发怨言。同工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一样的需要，我们大家一起做，就好好的做，对吧？有什么事情顺利的荣耀归神，不顺利我们大家一起担，要坦然无惧。要虽然疲乏还是追赶，哎呀，然后西巴和沙摩拿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沙摩拿，啊，接下来又有四个字叫什么？精战全军。这个时候仗才打完，最难打的仗是哪一个仗？是这一个
追的，
哎，并不是前面那个三更半夜去突袭的仗，那个仗没什么好打的。可是你看见没有？这三百个潜水的到了这个时候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们已经成了什么？跟随基甸的勇士。这神造就他的子民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做了一次，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就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学到了这个功，就敢打，对，弟兄姐妹又成为很强壮的同工。他不是靠你去开课啊训练啊，就为什么这个教会走这种名讲员路线，民生路线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培养不起同工。大家如果认为啊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会讲吧或者是什么，那你同工没有这个勇气，也没这个信心。基甸现在这群人呢，不但是他们潜水，更被耶和华拣选，从打破瓶吹角呐喊到开始杀敌，追到现在又看见这些以法莲人啊、苏勒的人啊、比努以勒人啊。你要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这三百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，也没跟基甸讲说我们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不能再打了，他们就跟基甸打，一直打，把这两个王抓到了，精散全军，跑光了，不用再抓回来。以色列国怎么复兴起来？不但是有基甸，还有三百个勇士，这个是建立教育。所以，假如主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要做工的话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自己要慢慢的做，照着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去做。让我们做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成长起来没有什么别的毛病。我最怕的就是来了一个大弟兄，很有学问的，是不是？他有他的一套，他在教会里面到最后闹纷争都是这些啊。我们不是要弄这个纷争，我们是要把福音传出去，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边作为他们属灵的家，是不是？好好的死在这个地方。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基甸还是犯了错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基甸建国，他建立这个教会，复兴这个教会，跟前面很不一样。他有三百个与他一同被训练的勇士，但他回头他还得处理什么？还得处理其他宗派教会内部的问题。